群鹰巨首莫斯科。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中共六大的决议案之一。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近郊秘密召开。这次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928年的春天，气温乍暖还寒，令人捉摸不定。革命运动中的盲动政策已停止执行了，但是今后的路怎么走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于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早在87会议上就决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6个月内准备召集六大。11月扩大会议决定于1928年3月间召开六大。1928年1月，瞿秋白在政治局会议做报告，提出在3至4月间召开六大，地址暂时考虑在澳门，当时多数人主张在香港。又过了2个多月，共产国际关于召开中共六大的决定到达中国。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十分重视，并鉴于当时国内的紧张形势，最后确定把这次会议安排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4月2日，中共中央常委开会传达了这项指示。共产国际要求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即去莫斯科，并要求陈独秀、彭树之、张国焘、蔡和森参加六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瞿秋白、周恩来出国负责筹备召开党的六大，留下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负责中央留守工作，领导国内斗争。会议之前，全国各地的代表将分批前往莫斯科参加会议。对此，党中央研究了行走路线问题，认为已经形成的通过中东铁路这条红色之路是可行的，于是决定代表去莫斯科的路线除一部分由上海乘轮船经海参崴外，其余大部分将由上海经大连到哈尔滨，然后由哈尔滨护送到满洲里或绥芬河出境。当时中共六大代表是分3批出发的，而到哈尔滨后又重新编组，分期分批安排出境，通过哈尔滨接待站安排去苏联的党的主要领导人有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周恩来、李立三、夏曦等。哈尔滨接待站一共接待了40多位代表，使其全部安全出境，保证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顺利召开。6月3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起草致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申请报告，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猖狂，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野心毕露，加紧活动，请求给予中共相应的物资帮助，以便中共开展更为有力的全国斗争。6月6日，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军委代表，讨论了中国共产党模仿苏联红军建立自己的红军武装的问题，涉及如何建立、编制和政治教育工作等等。苏联军委提供了详细的设想。6月7日，周恩来、瞿秋白、苏兆征召集已到莫斯科的近60名六大代表开谈话会，讨论了政治、组织、职工、 农运等决议草案的起草问题和成立秘书处及各工作委员会的问题，确定6月12日前后成立大会秘书处和各个委员会并开始工作。6月9日，联共总书记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出席中共六大的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蔡和森、王若飞、项英、关项英、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等。斯大林请中共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并对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意见。斯大林看着周恩来，特别指出，创建红军是中国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他同时强调指出，在任何时候，农民都不能领导工人阶级和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这次会面，斯大林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二是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以及高潮与低潮的问题。在座的李立三不同意斯大林说的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看法，问道：现在中国到处都有工人斗争和农民起义发生，这怎么是低潮呢？斯大林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取过一张纸，用红蓝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波浪式的曲线，又在曲线最低处画了几朵浪花。斯大林把纸递给大家，说：你们看，低潮时也会溅起几朵浪花，切莫把这些浪花看成是高潮。在中共党员心目中，斯大林是最高权威，世界革命导师。斯大林这个生动贴切的比喻使多数与会者心悦诚服。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中国共产党出席谈话会的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21人，这实际上是六大的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议。17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初步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当晚举行大会预备会议。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德镇的一所旧式银色庄园别墅隆重开幕。这是一座乡间庄园，因其白色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得名。楼房面临公路，楼后是漂亮的花园，穿过花园是座小山，山上长满树木，山后有条溪流，两岸绿树成荫。楼分三层，六大秘书处的办公室在一层，二层有大厅和若干房间，瞿秋白、周恩来等住在这里，其他代表住在三楼。别墅附近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落的农舍，田野一片碧绿，正是初夏的景色。18日下午，出席这次大会的142人齐集二楼大厅，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84人，代表全国4万多名党员。大会主席台后悬挂锤子镰刀党旗，台前挂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横幅，两旁无标语。台正中有一张长方形桌，上面蒙白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挂在台后墙上， 座位一律为长条凳。部分与会代表原以为斯大林会代表第三国际道会，但他们失望了。